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忠于圣言，践行使命，
百年历程，翻译圣经。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主讲唐子明博士。
同学们好，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课程，我是王海伦。这次特辑课程的题目是启示与文字，使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那给我们讲课的仍然是我们的唐老师，我们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唐老师。
你好海伦。
哎，上次啊你带给我们就是关于最初的马里逊的圣经翻译，他的这样有趣的故事，包括我们听到了巴舍，我们也听到了在印度那个宣教中心的拉萨和马舒曼两头并进的这个翻译的历程哈，特别的有意思。
对，
那我们接着往下讲。那马里逊呢，他算是在中国扎根了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时马里逊在清代中叶来到中国的时候，实际上当时福音的大门已经向传教士关上了，对吧？那他的传教策略又有怎样的改变呢？
对，马里逊是在广州，其实广州不允许他们在哪边传福音的，所以马里逊是用一个所谓的做圣医的身份去留在哪边，就是当翻译员的身份留在哪边，在广州这个地方，因为乃是有所谓的广东系统，或者广州系统，这是一个经商系统，这是海外的商人，他们可以留在澳门，在广州去要留在这个后来变成一个三面岛那个地方去，不能离开的，所以他们唯一去学中文的方法就是雇用当地的华人在家里面学。也不能随便跟华人去打交道，更加不能传福音。所以马里逊他第一本出版的所谓的《使徒行传》，但是他这个封面是另外一本书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书，他这封面是用一本对中文的书，然后里面才是一个《使徒行传》，因为就怕人发现。所以那时候他们很多献祭在哪边，马苏曼他们在印度就可以公开很多，因为他在的地方是一个荷兰人管理的一个港口，所以马苏曼他们有这个信仰的自由，可以出版的自由，马里逊那边没有。但是因为马里逊是在中国，马苏曼他们是在印度，所以为什么马里逊的版本比较受欢迎，就是因为他是真正在中国里面去传福音的传教士，不是远在印度的一个传教士，
他是中国本土的啊，直接来到了中国本土。
对，没错。所以后来马里逊一直想去改变一个局面，然后当1815年的时候，伦敦会差另外一个传教士米莲帮忙他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米莲他本来想留在澳门，但是澳门是天主教的地方嘛，因为天主教澳，所以他们就把米莲赶走。米莲到广州，本来想跟马里逊一样当一个翻译员留在哪边，但是马里逊 say no， 因为马里逊觉得米莲当翻译员一方面有很多工作下面你要分心，另外就是你要帮哪边做生意人去把它翻译，当中有很多是见不了光的生意，比如说贩卖鸦片那一种，所以马里逊觉得其实会影响米莲他的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身份或者工作，所以马里逊他是确定把米莲派到去马六甲那个地方，因为马六甲那个地方是一个，当然是现在是马来西亚，是一个港口，是一个华人聚的地方，
有很多华侨在那里，是吧？
对，没错。本来他们的意思不是是向华侨传福音，本来是希望，因为华侨当中有很多商人嘛，然后他们有时候做完生意，然后回到中国嘛。希望如果他们信耶稣，他就可以把他们手上的圣经带回中国，因为他那时候不允许他们传福音嘛，所以本来是希望用这个 有华侨的地方去带福音的出版的圣经回到中国去，如果他们信主当然也可以把家人也带到信主了。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你讲到当地华侨也很多，就是你单向当地华侨传福音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所以就在哪边设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宣教中心，这是马鲁贾那边的。
那马里逊这个其实我们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策略，但是恰恰这个策略却成为一个事后马里逊这个整个宣教事工的一个拓展的一个契机，因为他在马六甲那儿，他不仅仅建立了这个出版的，他还建立了学校。您能跟我们讲讲对
没错
马里逊他在那儿建立的这个学校吗？
就是这个樱花树院，这是 Anglo-Chinese College。在哪边他其实效法的就是浸信会在印度那个做法。浸信会在印度这个克里威廉在印度其实不单纯是翻译圣经，因为他看到哪边很多贫穷的人，哪边很多需要的人在哪边，他知道如果传福音他们没饭吃，如果儿童没学校去上课他们也没有用，对吗？因为他们太穷苦了，所以他觉得如果我要帮助他们成为基督徒，除了给他们传福音翻译圣经，还有给他们读书有机会去得到教育。所以其实马里逊座也是同样在马鲁贾，除了有这个印刷的设备的之外，还有这个就是樱花树院，就是在1818年的时候建立的，然后当然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中心。米连开始发现有问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手上的圣经其实不太好用，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就是马里逊版本的。
对，马里逊版本，因为你想马里逊版本是新约绝大部分是来自巴瑟，巴瑟已经是100年前在四川翻译的，也不是说他很不好，但是就是不像平常华人写的。米连发现有一点问题，就是原来第一代的，无论是马苏曼或者马里逊，他们都是一个没有读者的翻译件。为什么没有读者？因为拉萨跟马苏曼是在印度嘛，印度只有这个华共，他们不能翻译好给人看，然后给意见，
就没有回应。
对，没错。然后马里逊也是，他翻译好，然后就把他寄过去西方，然后大家很高兴啊，请他去演讲啊。但是他没有读者，没有人告诉他啊，这个翻译的很奇怪，我不明白。真的到马鲁贾的时候，他们才有很多回应，就是啊，这个中文很奇怪。就是真的知识分子读的时候就也不觉得是文言，觉得是一点很怪的外来的翻译出来的语言。米连就是哪时候开始想究竟怎么去写或者出版华人觉得可以明白的看得懂的资料。所以他米连在哪边其实除了圣经翻译，他出版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所谓的月刊哪一种的这个 magazine 哪一种的，这讲的杂志，对，讲到很多比如说西方的知识啊，圣经故事啊，然后当地的有趣的见闻啊这一类的，然后出版，然后出很多小册子让他们明白圣经。所以就是他哪时候开始南洋的宣教策略，一方面是希望在华侨当中传福音，也希望华侨有部分会回到中国去把福音带回去，也是同样当宣教士在哪边受训练的时候，他们对华人的需要有多一点认识，所以在哪边培养出来的，比如说米连或者后来在麦都士或者郭士烈他们都是可以说这个系统出来的，所以他们对翻译圣经的要求跟看法都跟第一代的马苏曼跟马里逊不一样。
他们这个不一样就是主要是他们认为要更加的让人读得懂，
他们用了很多所谓的我们今天可能叫意义的方法去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就是后来你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所谓四人小组译本，就是他们其中几个在马鲁贾出来的宣教士他们翻译的版本，以前第一代的翻译很多时候比如说比较难翻译出来的字就直译把它直接翻译出来，可能把声音翻译出来，所谓的音译就是把它用声音翻译出来，比如说这个 Passover 或者是 Sabbath， 就是，但是今天我们 Passover 我们叫逾越节的嘛，然后这个 Sabbath 我们叫安息日，其实两个翻译都是，对，其实两个翻译都是一个第二代出来的，都是一个四人小组译本，以前是一个音译，就是直接撒巴日，对，
帕斯欧文，
对，哪一撒巴日，哪一种，
不懂吗？
对，他们不懂，就是很多贼累的，然后读起来很不顺的，所以他们在南洋出来的几个宣教士，他们真的知道华人他们需要。米莲是第一个真的想到文体这个问题。简单来讲，文体当时只有这个文言文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章回小说的文体，就是好像《三国演义》啊，那个上回讲到下回分解的那种讲到，所以读起来比较容易明白。但是知识分子看不起，因为觉得是比较太通俗。但是平民百姓听素舌听得懂的。他就想到可不可以用这种，或者更加用这个所谓的白话，就是他们口语方法。可是米莲是第一个想到这一点，比新文化运动，就是五四运动早了100年，因为这1919年才真正是做这个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嘛。但是米莲大概1818、1819年时已经在探讨，他就写一个报告里面讲到，其实我们想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写圣经，因为现在如果我用文言文翻译，我念他都不明白，如果平民百姓或者妇女啊这一类，他们没有机会读书的。所以米莲就想，不如我们用，但是他后来讲到啊，马里逊也想过，但是马里逊他很多考虑，最后就没有，可能是对，但是只是一部分对，因为马里逊也改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用了
巴士
了，对，他已经用了巴士版本了，他根本改不了啊。马里逊他旧约圣经翻译的时候，他都改不了。但是这个南洋出生的圣教士，他们一直以来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在翻译圣经，我们要用比较通顺的中文，不能好像第一代去翻译这种。
对，那讲到了马里逊他们这个马六甲宣教中心，除了米莲以外，我知道米莲是其实非常遗憾，就是他身体不是特别好，就很快他就去世了。那接下来这个工作呢，能不能更好的展开呢，唐老师？
有，因为那时候不同宣教士已经拆派去，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开放，中国真的开放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所以就是1842年之后他们才可以，所以1842年之前只是西方传教士，他们只可以去澳门，也在澳门，但是因为刚才讲过是天主教嘛，所以天主教其实不欢迎这个新教的传教士过去，所以因为米莲在马六甲开始做这个宣教工作，后来很多西方传教士就陆陆续续被拆到南洋其他地方，比如说印尼啊、新加坡啊、泰国啊这些地方。其中最有名一个是麦都士，这个 Matters， 我的 Matters， 对，麦都士为什么这么有名是因为他写作很多圣经翻译，他本来也是在马六甲的，他是马六甲是参与负责是印刷的工作，是印刷的童工，但是他很聪明，他学中文很快。很快麦都斯他就开始跑出去传福音，跑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把他留在这个印刷床里面工作，然后我们今天有这个米莲的写给伦敦差会一个封信，就是说麻烦你多差不同人帮我吧，我们解变这个印刷的还需要人，但是麻烦你请一个不像现在这个麦都斯那么优秀的人，因为他们太优秀，他们太厉害了，他们来到的一就想传福音，他们就跑掉了。所以，但是后来他们搞得不愉快，因为米莲其实他性格跟马里逊很配合，马里逊其实不是太容易相处的，因为马里逊根本一开始去中国时候有另外一个医生陪他叫 Dr. Brown， 但是他们好快的知道双方不能够相处，所以后来 Dr. Brown 没有去，马里逊自己一个去，所以伦敦会一直以来想到马里逊自己单独一个不好，所以蔡米莲去，但是米莲是一个很谦卑人，他很也是很优秀，但是很谦卑，他很顺服马里逊，但是当米莲在马六甲用同样的一个方法去领导的时候， 后来的年轻的传教士不满意，所以他们很多传教士不满意这个，因为米兰顺服马里逊他很容易很简单，他的性格是这样，但是后来的年轻的传教士顺服米兰跟马里逊，他们都觉得不高兴，所以他们离开之后好像新约使徒行传那边他们被赶离耶路撒冷就到处开花嘛，比如说麦杜斯他跑到去印尼这个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耶加达这个地方去，
雅加达，
对，就去传福音，但是他做的其实跟米兰一模一样，也是做翻译，也是出版这个杂志，也是做小册子。麦杜斯比较是所谓的 competitive， 就是比较攻击是比较强的，因为他很厉害，他的语言能力很厉害，但思想也很厉害，攻击性也很厉害，所以他是一生做了很多福音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就跟人吵架的，所以他就在当地写了批评华人去祭祖啊什么去拜骂祖啊，
他言辞比较犀利是吧，
对，很麦杜斯他就批评他们，他们就搞得很不愉快，但是他很厉害，他是很懂，所以麦杜斯他就后来他就写信给圣经公会说可不可以把马里逊的翻译去修订，他就
修订，哦，他要修订，
他本来只先写信给马里逊说可不可以修订你的或者给你意见，马里逊就客气说可以啊，但是他寄过来，马里逊发现是完完全全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麦都斯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翻译，太厉害了。
对，马里逊的回信里面讲到啊，谢谢你，但是如果我按照你方法去修改呢，不如我另外翻译一本的，所以他都一直没有理睬他。然后麦都斯他在马里逊去世之后，就写信给圣经公会说提到比如说梁凡，大家知道梁凡是第一个信教的华人牧师，马里逊把他安牧的。麦杜斯说梁凡也说，我读马里逊的翻译件的时候发现那个马里逊翻译不太容易明白，有点好像怪怪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你看梁凡自己也这样说，所以我们应该修订。然后马里逊死后上个月1834年8月。麦杜士他就写信给圣经公会说，在没有一些低层次的感性考虑去阻挡我们进行高层次的修订工作，因为之前他觉得马里逊一直不允许不支持他的修订，死后上个月他就写信，他说这个低层次的感性考虑当然是讲到他害怕去影响
冒犯到马里逊，
对冒犯马里逊也冒犯对马里逊的尊重所以但是觉得上个月过了，现在可以大家可以把它拿回来，他是道理上是对的，因为对人的怕冒犯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翻译，但是他当然是冒犯很多人。麦杜斯以前的写了一个所谓的福音这个也是合唱的翻译给马里逊看，但是没有出版，但是当他后来的时候他就组成一个四人小组，就是由麦杜斯另外是波士列，我们可能这一次不能多讲，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角色然后是贝志文，是美国新教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到中国的然后最后一个是马如汉，就是马里逊的儿子所以他们四个组成一个小组，他的主要翻译师是麦杜斯他是主导这个翻译的，麦杜斯希望可以做一个马里逊版本的一个修订版本，然后给圣经公会去参考，但是圣经公会就后来最重要是伦敦差会，伦敦会支持里面有人不同意，他们批评四人小组这个版本不太好其实
他们已经翻译好了吗？
对，
还是还没有翻译呢？
已经翻译好了，
已经翻译好了，
对，已经翻译好了，像1935年的时候已经出版了，他已经让圣经公会去看，本来很多地方都过了但是马六甲那边的伦敦会的部分传教士觉得不好，后来我们看可能是也是因为这个感性的考虑，不是因为翻译
感性的考虑，对，
因为翻译后来他们也不是因为翻译不喜欢但是这个四人小组翻译的风格是比较通顺的，你可以说比较靠近前文理吧，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比较 好像是占为小说这个文体，但是有点不像，所以这是比较通顺吧，但是还没到白话这个地步。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读的时候也是蛮容易明白的，这个四人小组译本。四人小组译本信约部分，其实翻译的信约部分，这是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这新遗诏书这个就是平常他们叫这个新约圣经的名称啊，年代。所以它四人小组是我们后代我们把它认出来的一个名称。对，四人小组译本它有影响后来的翻译，因为最重要后来最重要翻译为翻译本都是麦杜士负责，对吧？所以麦杜士有用他的翻译放在这个伪翻译本下面，所以但是在这个四人小组译本没有公开出版啊。最重要是哪时候？因为圣经公会这个势力很强大，圣经公会是从不同地方收奉献，然后是支持圣经的翻译跟出版，但是也变成这个，如果圣经公会不支持你的话，你就基本上没有机会去出版了，差不多变成。所以圣经公会有好处，也有个难处，就是要通过他们。所以后来四人小组这个版本没有通过圣经公会，所以就没办法去广泛去存留这个版本。
按理说哈，这个四人小组里面还有马里逊的儿子叫
马如翰啊、约翰的翰、
对，还有马如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版本都没有被通过啊，所以说也比较蹊跷。
对，没错，所以他儿子也是很气性，后来他们没有接受。但是他儿子的中文也是蛮好，但是他儿子是不是一个圣经翻译者，也不是一个传教士。所以
这里面有区别的哈，
对，有区别，
就是当翻译员和对圣经的翻译是有区别的。
对，那圣经翻译的要求很高的，翻译员只是中文好、中英文好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圣经你还要懂圣经才可以翻译，所以也明白为什么他们很多时候不想多提到华人的助手，是不是怕他们觉得他的神学观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变成我们今天不知道华人助手他们历史。贝志文后来跟郭士烈他们都有翻译圣经，但是最厉害是麦杜士，所以其实主要是麦杜士的翻译件。
对对对，
好，快讲一下这个郭士烈吧。郭士烈是一个来自德国的传教士，郭士烈是很特别一个角色，因为他也是在
郭士腊还是郭士烈，
应该是打猎的猎。
哦，打猎的猎。
对，
哦，
因为为什么腊，就是因为后来很多时候不同写法，我本来都以为是郭士腊，但是我看他自己签字，他是签这个打猎的猎，所以当我后来自己改，其实我的书应该改的，他们以为我改错，所以他们帮我改为变成希腊，所以我现在尽量去提自己是郭士烈，
对，
打
猎
的
猎，
对，没错，郭士烈是德国人，他是也是从南洋系统出来的，在泰国那边，但是中国还是封闭时，郭士烈他已经找了不同方法去传福音，跑到中国内地去，用的方法就是去一个走私船上工作，他说不管你什么方法，就是可以传福音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郭士烈他的名声不太好，但是后来很多人都喜欢他，觉得他虽然这个方法有问题，但是还是看重他的心。内地会那个戴德森很尊重郭士烈，他看郭士烈是第一个真的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所以内地会后来入乡随俗，就是按照郭士烈这个方法，
就是后面内地会穿中国服装，然后吃中国食物，这个都是从郭士烈那边继承下来的。
郭士烈第一个开始做这个工，以前他们看到他们照片，大部分都是还是穿这个制装，这个洋服的。郭士烈是第一个是真的穿成这个福建的一个渔民啊，然后深入内地里面去工作传福音，然后希望跟华人去同共，去跟他们一起传福音。郭士烈独自翻译好这个旧约部分，四人小组只翻译新约部分，圣经公会说不出版，麦杜士就有点没兴趣，他就离开了，就不管他们了，我就自己做自己工作。但是郭士烈自己去把旧约部分翻译好， 最特别是后来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要选一本圣经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马里逊的版本，或者这个四人小组新约跟郭士烈的这个旧约，就选了郭士烈他们这个版本。所以后来这个最广泛去传流一个版本，就是郭士烈这个旧约跟四人小组的新约翻译。
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啊，带我们从在中国的马里逊来到了在南洋的三剑客啊，就是米莲、麦都斯和郭士烈。嗯，然后我们又听到了关于四人小组译本的翻译。那圣经的翻译还在继续，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让中国人真的能读懂圣经，而那些忠心的仆人，他们也不断的在圣经翻译的这个路途当中不断的前行。那接下来的介绍呢，我们就等下一课。谢谢你，唐老师，
谢谢，
下一次课程再见。
好，拜拜。
主啊，求你。